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5年国际标准时间10月7日星期三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8日星期四0点整，北京时间10月8日星期四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俄国、叙利亚联合在叙利亚发起大规模攻势。乌克兰总统称乌东停火是实，但战争没有结束。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家乡山口县。福建省长苏树林涉嫌违纪落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希拉里·克林顿公开与奥巴马作对，反对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巴以情势紧张，再发生持刀捅人事件。欧盟展开海上搜捕人蛇行动。默克尔难民政策在党内受到指责越来越多。巴西竞选法院可能完全取消洛塞夫总统职权。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详细内容。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炮火支援下周三向反政府武装发起地面攻势，这是叙军长时间以来首次发动的针对反政府武装的大规模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宣布从里海向叛军发射导弹轰炸。美国国务院稍后发表声明说，俄军轰炸的目标 90% 以上不是伊斯兰国组织。叙利亚人权组织称，俄叙双方联合发动的进攻打击了连接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的西部大城市的高速公路附近的城镇。这一组织表示，叙利亚政府军及其民兵在攻势中使用了地对地导弹，击中了至少4处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据点。战斗非常激烈，支持阿萨德政府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参与了战斗，真主党民兵的后盾是伊朗。伊斯兰国组织去年占据了叙利亚一半的国土，但是叙利亚与俄罗斯周三联合发动的军事攻势瞄准的是其他反政府武装，并不是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地点。这些反政府武装中包含有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因此周三叙俄双方的攻势并未能平息西方国家的怀疑。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一直怀疑俄罗斯对叙利亚进行空中轰炸的真正目的并非是消灭伊斯兰国，而是扶持危机重重的阿萨德政权。莫斯科则宣称其军事干预的目的是阻挡伊斯兰国扩张。俄罗斯国防部长周三表示，4艘停在里海的俄罗斯战舰周三针对伊斯兰国组织发射了26枚导弹。这位部长说，俄罗斯导弹飞越1500公里，飞越伊朗与伊拉克，射准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俄罗斯一周前对叙利亚进行空中轰炸，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对俄罗斯的目的表示怀疑。土耳其连日来一直抗议俄罗斯侵犯土耳其领空。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要求俄罗斯国防部长与美国、土耳其、沙特、伊朗以及伊拉克协调军事行动。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当日表示，美国不会与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军事协调，但希望与俄方就其轰炸行动对话，以免发生俄美战机对撞事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周三一边称赞乌东地区真正实现停火，一边说这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他说，只有乌克兰土地在俄罗斯侵略者的铁掌下解放，战争才真正结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周三在基辅军校对未来的军官发表演说时表示，乌克兰东部的停火是真正的停火，乌东地区目前被亲俄的分离武装实际控制，在冲突爆发后18个月之内超过8000多人死亡。基辅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从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分裂分子，指责俄方在乌东地区部署了军队，但莫斯科一直否认乌东冲突爆发于乌克兰克里米亚遭俄罗斯并吞之后。从去年9月以来，乌克兰政府军与叛军都严格遵守了停火协议，双方撤走了坦克和大口径炮弹发射器。当时这一停火协议是在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积极调解下完成的。巴西选举法院周二晚上决定，针对巴西总统迪尔马·洛塞夫总统竞选活动展开司法调查，这可能是导致洛塞夫2014年竞选连任资格被取消，从而提早终结其总统任期。进一步的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巴西选举高等法院裁定受理巴西主要反对党右派社会民主党 PSDB 所交的五项申诉中的一项。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内维斯正是2014年被罗塞夫打败的竞选对手。巴西选举高等法院向法新社说，这也是选举司法机构第一次针对在任的总统展开此类调查。这些司法程序可能导致影响选举的排名，或是干脆取消总统职务。提告的社会民主党谴责左派工党的罗塞夫及其中间偏右的副总统搭档在竞选期间收受不法现金。根据内维斯指出，他们两人收到的贿赂现金是来自巴西国企石油巨擘巴西石油公司的巨额贪腐金。巴西选举高等法院周二以5票对2票推翻了2月10日由一名女法官做出的裁决，该法官把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申诉裁定为证据太过薄弱。巴西政府在历经经济与政治双重危机下，民调目前跌入谷底，同时越来越卷入巴西石油公司的贪腐丑闻。除此之外，罗塞夫昨天还面对另一项更具高风险的司法程序，联合审计法院原则上将于周三提出一项报告。根据巴西媒体指出，这项报告主张否决2014年的国家账目，反对党指控政府对于2014年公共账目作假，吸取贪污金额总计额约93亿欧元，同时由政府协助提供非预算项目的开支，而这是宪法完全禁止的。根据这项报告指出，它可能将由国会议员及参议员针对国家账目投否决票，根据这个或许就可以展开一项弹劾程序，但时间可能不会在2016年之前。巴西政府已经发给高等法院一项挑战联合审计法院的公正性的申诉，必能推迟原本应于周三宣布的裁决。
有望当选台湾下届总统的民进党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周三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家乡山口县。安倍晋三的胞弟日本众议员议员岸信夫陪同参观。蔡英文参观时称，领导者要有一颗寂然不动之心。蔡英文此行希望加深与安倍晋三个人关系，目前各方关注的是蔡英文是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七日访问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家乡山口县，在安倍胞弟众院议员岸信夫的陪同下参观了与安倍颇有渊源的地方以及日立公司的工厂等。日本共同社报道称，蔡英文是明年一月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此行意在通过加深与安倍的个人关系，以其强化日台关系。蔡英文前往山口市料亭历史建筑蔡香亭，欣赏了安倍晋三寄赠的墨宝。蔡英文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墨宝，寂然不动，心有所感。台湾媒体引述蔡英文说，不知道安倍当时落笔的心境，但是面对台湾现阶段内外的挑战、时局变动的纷乱，领导者更需要一颗寂然不动之心，坚定沉着地带领人民走出困境，一步一步走向希望的山顶。蔡英文是否在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颇受各方关注。北京已于9月25日对蔡英文访日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并警告日方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共中纪委官网七日深夜宣布，兼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福建省长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但官网并未透露苏树林的具体违纪情节。苏树林出身中石油系统，加上福建是大陆与台湾往来密切的省份，外界揣测若苏树林涉贪，似有可能与他以往任职石油系统有关，或者可能与台商有关。苏树林1962年3月生山东东俄人，1985年12月加入中共，1983年7月参加工作，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资格。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称，苏树林担任辽宁省委组织部长期间，正逢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不过两人共职时间不长。 不久前遭遇金融风暴的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出如此警告，中国面临的挑战的关键是如何能稳定金融以及改换经济模式。这家国际金融机构周三在秘鲁首都利马公布了半年全球经济报告，报告指出如何既要达到改换经济模式的目标，同时又能使其金融体制更多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从而减少旧体制留存下来的问题。中国当局为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宽容接待难民的态度正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指责，现在甚至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都严厉批评他的难民政策。详情请听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来自多个州的基民盟干部致信默克尔总理，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但默克尔不为所动。34位基民盟县长、市长和州议会议员联名致信基民盟领袖和总理默克尔，说开放边境政策既违背了欧盟法律，又违背了德国法律，而且与基民盟的程序也不协调。他们要求默克尔及时采取措施，以快速有效地抑制目前的难民潮。周三，基社盟领袖、巴州州长泽尔霍夫威胁说，如果政府继续不采取措施限制难民数量，巴州将采取紧急自卫。周五，泽尔霍夫将召开州政府特别会议，商讨可行措施。但默克尔不为所动，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开放边境路线。周三，德国政府推出一个新方案，以应对难民队伍庞大带来的挑战。难民政策总协调未来将不是由内政部，而是由总理府负责。南德意志报写道，泽尔霍夫威胁要采取紧急自卫，说穿了就是对默克尔投了不信任票。在难民政策上，默克尔完全是按照自己个人的感觉和判断来做出决定的，因此他必须对难民政策负全部责任。基民盟和选民对默克尔的信任正在下降，而默克尔能执政多久要看人们对他信任多久。看来难民问题将决定默克尔的命运。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从远距离监视到近距离打击，欧盟周三起对组织偷渡地中海的人蛇展开缉捕行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以及西班牙出动六艘战舰，针对利比亚海外的人蛇进行打击。欧盟1300名士兵从现在起可以迫使来路不明、不明国籍的船只停船，并登船搜索、扣押船只并捣毁人蛇贩卖移民的船只。欧盟打击人蛇部队将对地中海西北海岸全程监视，这一海岸线包括从利比亚开始延伸至突尼斯边界，不过在迪里波里面前的一片海滩将不受监督，以免形成事实上的海上封锁。从利比亚到突尼斯这一段海岸线是成千上万难民逃难的主要大门，也是许多寻找美好生活的非洲人偷渡的大门。每周都有数艘船只载满偷渡客驶向欧盟国家的海岸线。欧盟海上缉捕行动命名索菲亚，这是以八月份一份沉船上被救活的一位小姑娘的名字命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全力以赴主持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谈判刚刚敲定，就在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内部传出反对声音，反对者不是别人，而是正在全力准备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希拉里周三突然宣布他反对本周出台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希拉里在一家美国电视台 PBS 表示，据我所知，这一协定的内容我不赞成，我认为他没有达到我之前所确定的目标。希拉里举例说，没有任何针对预防操纵货币的措施，这是他反对的理由之一。希拉里还表示担心制药企业通过这一协定获得更多好处，而与此同时病人以及消费者却没有多少好处。希拉里的声明出人意料，一位曾经作为奥巴马的国务卿的希拉里一直为这一方案辩护。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 位听众，临近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投票已经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谁是国民党的候选人似乎又变成了问号。连日来关于国民党考虑撤换目前的候选人洪秀柱的传言如今已经正式提上桌面。国民党中常委10月7日开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夺是否更换人选。洪秀柱本人当日就此发表声明，对中常委的决定感到不解，认为做出这项决定的理由似是而非。洪秀柱的支持者当日也走上街头抗议，并呼吁可能接替洪秀柱参选的党主席朱立伦下台。洪秀柱自党内确认候选人身份之后，民调指数一路走低，但临阵换将能否挽回国民党选情的颓势，连日来国民党内不断响起对洪秀柱在两岸政策表述上的批评，但洪秀柱的不同表述是否意味国民党内部在两岸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我们电话采访了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文成教授，他认为促使国民党临阵换将主要原因是民意指数而不是两岸政策。
大概是因为自从洪秀智被提名之后啊，到现在他的民调一直都不是很高，所以可能是党内有些人认为他的胜算不大，因此才有所谓换柱的这种想法。
但是洪秀智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国民党当时没有人愿意出来竞选。
现在我们只是看报纸说这个朱主席有说过说他愿意承担这种话，我是觉得他如果愿意承担，他当初啊在洪秀柱还没有经过正式的提名程序之前，他就应该出来承担了。
现在洪秀柱的一些支持者发出了很多的不满的声音，那是不是临阵换人这本身就会进一步分裂国民党呢？
我认为会对国民党的总统大选的选情更加不利啊，因为这个已经经过一个正式的党内的民主的程序啊，来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临时又在换将啊，不但会破坏党内的团结，也会给社会大众一种不良的印象，所以对国民党总统大选的选情呢会有更不利的影响。
撤换洪秀柱的理由之一呢，是他在关于两岸政策的一些表述呢和国民党不同调，这种不协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面对北京、如何处理这两岸关系现在也有分歧了？
我觉得就算有若干分歧，但是这个程度应该是不大的啊。我也不认为这个换柱说是因为对两岸问题的政策党内有不同意见，这并不会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因为有若干党内的人呢认为如果不换柱的话是毫无胜算。
那洪秀柱在最初决定承担候选人的身份的时候，他的民调并不是非常的低，但在此之后一路走低，您觉得其中原因是什么？
我想有一个因素是党内没有发挥团结一致的精神跟力量啊，来共同支持党的候选人。类似这种换柱说，固然有一些是对方阵营的一种放话，但是党内也有不少传言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党内不够团结一致来支持他，这是个主要的因素之一。当然，洪秀智这个候选人，他原本在被提名之前在党内的声望地位还没有那种领导群伦的这样的一个声望地位，所以很难在提名之后很难能够服众，大概是这是一个原因。
这次选举还有另外一位候选人，就是宋楚瑜，好像没有听到他发出很多的声音，他的选情如何？国民党目前的这种内部混乱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呢，将来蓝营也许有些人因为对国民党这样的混乱的情况啊，不团结的情况感到失望，有一些支持蓝营的选民也许会投给他。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宋先生出来参选呢，只有分散蓝营的选票，使得蓝营呢两个候选人都不太可能当选。我是觉得比如说宋先生如果没有出来竞选，还有这个蓝营呢如果能够团结一致的支持唯一的候选人，其实蓝营并不是毫无胜选的希望。可惜啊，有这两个因素可能 这一次选情呢，对蓝营是相当不利的。
国民党在此为由谁出面竞选而陷入混乱的时候，在野党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正如期开展他的访日行程。对手的混乱对于民进党来说自然求之不得，但民进党领导人周三纷纷谨慎表示不可大意。以上是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10月7日星期三，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右派大报《费加罗报》关注紧邻英国的情况，质疑首相卡梅伦是否能避免欧盟陷阱。卡梅伦对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内进行公投的许诺，在保守党内部引发争议，而大部分英国民众试图离开布鲁塞尔。天主教的14架报关注在偷渡途中遇难移民的归宿，派遣记者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进行调查。左派解放报头版报道了本周一在巴黎病逝的著名比利时艺术家、电影女导演香特尔·阿克曼。法共人道报关注法国国内新闻，着重报道法航重组，分析是哪些人点燃了愤怒的火种，称公司领导层解雇员工，而总理瓦尔斯指责愤怒的员工是流氓。经济类回声报担心世界经济增长的刹车，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 3.1%， 是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最弱的一年，而多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和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将进入衰退期。回声报称，国际货币基金对世界经济展望的最新报告没有带来一点好消息，最后还拉响了私人和公共债务高居不下以及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滑的警钟。不过此前因投资人已经预料到了这一下调，并没有影响世界股市的继续上扬，尤其是在欧洲股市。如果说股市一直担心中国经济的放缓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那么股市还是对各大央行的注资支持抱有信心。周三，法国报刊有关中国的消息不多，只有回声报在工业和服务业版面报道了中国游客不顾北京官方的宣传，借国庆黄金周之机去日本扫货，而且人数比去年高一倍。由回声报驻京记者和驻东京记者联合报道的这篇名为《绝大多数中国游客投票日本》的文章，在篇首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定期的老调重弹过去日本占领时期的罪行，可像是对这一宣传的讽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近邻日本旅游，而国庆黄金周证实了这一已经观察到的现象。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第一大旅游网的预订统计数据显示，在国庆黄金周去日本旅游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韩国、泰国、香港、澳门以及美国。报道指出，中国人最喜欢在黄金周出国旅游，其次是春节假期。中国国家旅游局估计，今年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将比去年同期增加2倍。回声报的文章称，北京一再努力宣扬的民族情结在资金现实面前碰壁，利用日元疲软的优势，中国游客来日本购物超过了观赏这个国家的风光。也正是因此，中国日报选择中国青年在东京秋叶原电子商场购物的照片，而且国际奢侈品牌在日的价格比香港、澳门更便宜。所有这一切当然令客满的日本酒店欣喜不已。在这次一年一度的中国出国旅游热潮中，香港显得像是个大输家，而韩国正在逐渐从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美国则通过简化发放签证保持了大量中国游客的来访。那些在黄金周选择去首都旅游的中国人则可能有一些遗憾。自10月4号星期天晚开始，北京就淹没在污染的浓雾中，能见度只有几米。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数在危险地带超过了400。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题：日本改善日俄关系又遇险滩。
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约40分钟，日俄双方就争取推进包括北方四岛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的缔结达成一致。此外，还就今年11月的 G20 峰会期间举行日俄首脑会谈以及日俄保持继续对话达成一致。关于普京年内访日一事，双方首脑确认将寻求最佳的机会，但是安倍锐意改善与俄国的关系遭到美国的警告，而最近俄罗斯借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之名军事介入叙利亚事务，更加深了俄罗斯与美国及欧洲的矛盾，使日本改善日俄关系的进程又遇险滩。日本执政党在日本时间9月19日凌晨通过了新安保法案，虽然这个法案有许多地方是针对日本地缘外交的两个大国中俄，但是在安保法通过前后，安倍的支持率一直持续走低，安倍希望通过在外交上改变邻国关系恢复支持率而改善日中关系的进程。由于安倍没有参加93北京阅兵式，又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参加北京阅兵式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新的局域，因此想首先从俄罗斯入手改善近邻关系。日本朝日电视台9月29日播放的电视画面显示，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安倍看到普京在等自己，满脸笑容，一路小跑冲到普京面前握手，普京只是抿着嘴礼貌地回以微笑。这一画面被不少日本网民转发，传为笑柄。日本认为俄罗斯除了在领土问题上不容易让步外，在历史问题上不像中韩那样穷追不舍，而且安倍和普京个人关系良好，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前，日本在邻国外交上已是四面楚歌，和美国的关系也纠纷不断，只有和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安倍上台后已经多次和普京在各种场合会谈，因此想借着安倍和普京在纽约会谈的东风，一切改善日俄关系。如果改善了日俄关系，对中国和朝鲜都会产生很大的制衡效果，而如果中俄朝联合对付日本，对日本的威胁就十分巨大。因此出现了安倍一路小跑冲到普京面前握手的华丽场面。日本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普京今年年内访日，但是日俄接近引起美国警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22日表示，现在不是日俄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反对日本单独调整对俄关系。日本 NHK 电视台9月23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9月22日要求日本更谨慎地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没有遵守乌克兰东部的停战协议，我们坚信现在还不是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但是安倍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美国的话，而是加紧改善日俄关系的步伐。但是俄罗斯借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之名军事介入叙利亚事务，使改善日俄关系的进程再遇险滩。俄罗斯此次突然发力，令深陷中东反恐泥潭的美国措手不及。美国在中东推翻叙政权，增强自身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将受到牵制。 美俄在解决叙利亚危机立场上存在较大分歧，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府，并希望与其联合打击伊斯兰国，而美国则视巴沙尔政权为叙利亚危机根源。美国等国抱怨俄军实际上是在空袭叙利亚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而日本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执意改善日俄关系，会引起美国和欧洲的愤怒。因此可以说，日本改善日俄关系的进程又遇险滩。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俄国叙利亚联合在叙利亚发起大规模攻势，乌克兰总统称乌东停火是实，但战争没有结束。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家乡山口县。福建省长苏树林涉嫌违纪落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希拉里·克林顿公开与奥巴马作对，反对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巴以情势紧张，再发生持刀捅人事件，欧盟展开海上搜捕人蛇行动。默克尔难民政策在党内受到指责越来越多，巴西竞选法院可能完全取消罗塞夫总统职权。各位听众，下面的几个专题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经济专题，大众汽车能否撑过造假萌冲击。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文化专题，林哲小说外婆的古城，失落的故乡。最后还是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最古老的人类艺术肖维岩洞壁画。下面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日前闹出柴油车排气检测软件造假丑闻的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其新任的执行长穆勒周三宣布，将从明年一月召回全球相关的1100万辆汽车。这是除了2009到2010日本丰田出事外，大众可说是创下了收回汽车历史新高。大众汽车造假丑闻爆发来，公司的市值蒸发了超过三分之一，相关的车款在瑞士、意大利、荷兰及比利时等国间面临了停售。根据彭博社调查显示，大众汽车九月整体汽车销售量可能仅增加0.8%，其中奥迪的销售量恐怕下滑6.7%。反观其他厂牌的汽车，如福特、丰田、菲亚特、克莱斯勒及通用等，都呈现销售量成长。欧洲议会议长舒兹对德国多家地区报纸表示，大众汽车造假丑闻已经重创德国经济，但该公司应该能够度过此次的危机。不过，美国德州政府周二指控并要求大众汽车赔偿$1亿。那么，大众汽车究竟能不能够度过此次危机呢？引人关注。大众汽车新任的总裁穆勒周二在集团总部的时候，面对20000名的员工指出，现今对于本次造假事件造成的财务及销售量的影响尚不能评估，这也是大众所以要再一次的重新检视其所有预定的投资计划。他还特别说明，已经提出65亿欧元款项支付处理本次丑闻相关汽车，但是根据部分分析师指出，最后的开销还可能远大于此数目。根据一家德国日报周三报道，大众总裁还在集会中向员工们保证要竭尽所能减少此次对员工利益的冲击。不过他同时也宣布，所有投资计划将重新检视，而且他坦白地说，这并非没有阵痛。大众汽车2014年的营业额达2025亿欧元，利润为105亿欧元。 法国世界报指出，现在大家都将为大众集团做出损失评估，如他在各国的罚款金额、召回汽车的花费、销售量的减缩以及官司诉讼的花费，例如股东们对于丑闻导致估值缩水了40%的不满。如今根据瑞士信贷银行估计，大众损失220到780亿欧元，对于 Exxon 银行估计至少损失250亿欧元。至于德国银行则说不能提出损失的金额，银行指出这是不可能预估的，因为要正确评估损失还有太多未知因素。那么现今大众集团的财务情况如何呢？他如何来面对危机呢？报道分析，在9月中旬大众已经支付了65亿欧元之前在该公司今年6月底的盈利额还有210亿欧元，这笔钱应该足以应付今年以及2016年初所需的开支。同时在面对银行时，大众还能保持各评比机构不错的评分。大众应该还可以因为参股日本铃木汽车而在销售金额上获利 20%， 以及荷兰汽车租赁公司获利 50% 的利润。另外，如同所有公司遇上额外开销的解决方法，大众也可以迅速的提高资本额，还有的做法就是可以卖股票。不过由于大众集团有长久的历史，一些家族式的领导人不愿意看到集团解体，那么卖股票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这起丑闻除了可能导致财务危机外，也会冲击内部员工的信心大危机，因为新团队只能够部分给予员工安心的答案。还有现年已经62岁的新总裁穆勒，他已经习惯于大众集体文化企业，要改变就很难真正的做到企业文化改革及转向。另外，至于10月7号周三可能当选为大众集团监事理事会主席的汉斯·保时捷，是已经成了内部争议讨论的焦点，股东对他不满意，但是他的权力势力大，股权大。报道结论指出，想要寄望这两位领导人把此次的大众汽车历史最大丑闻的原因清清楚楚的公诸于世，肯定是个很遥远的希望。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专题《失落的故乡》，介绍林哲小说《外坡的古城》。
文化艺术。
中国近40年的经济改革给社会带来了深层的变化，大小城市早已高楼林立，而以前被称为小镇的一些地方，如果没有因为要发展旅游业而特意保留下来的话，也早已失去了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形成的面貌，变得面目全非，让人再也找不到故乡的痕迹。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节目就请来了中国的著名作家林哲女士，从她的小说《外婆的古城》谈起，来探讨中国人与失去了的故乡这个主题。欢迎收听。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外婆的古城这部书呢，你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呀？
写成的应该是2006年吧。
这部书呢，现在是在美国那个亚马逊网上一直是位前列，是吗？
现在是应该算是亚洲地区的书了，他们有各种排行榜。是刚刚出版的时候，应该是2011年，是在美国。这本书是这样的，一个朋友把这本书送给一个懂汉文的美国的一个银行家。那么他就看了这本书以后，这个是我比较感动的。他看了这本书以后，他决定把自己的工作停掉来翻译这本书，而且他完全没有接触过出版社，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但他喜欢 这点我是特别感动，就是这个翻译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一直也曾经是美国银行 American Bank 的亚洲首代吧。这人是个语言天才，他会很多国州语言，叫 George， 他就是自己就开始翻译了，翻译了大概有一年多以后呢，完全不知道这个书该怎么办。他也曾经给过一些出版社介绍推荐，基本上没什么回话，因为那这个什么南登书屋啊，什么企鹅。后来就是他这个亚马逊的一个朋友无意中认识还是怎么，他就把这个书的介绍给了这个亚马逊的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看了以后很喜欢，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说那就到我这边出版吧。那就真是在他们那个电子版上出了以后反应不错啊，最高排名一直都是中文书第一名很久，亚洲的这个书也一直都在前十，整个的亚马逊的书可能最好的排名就100多吧，因为那也很高了，因为是有什么医疗的包括这个奥巴马的智障了在内，就是非小说类全部的书，那小说类一直都排得不错。
那外婆的古城这本书呢，写的是一个中国家族的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心灵史诗，或者是诠释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生活，还有他们的爱情故事等等。那一个美国人或者是一些美国的读者能从这本书里边得到什么样的吸引他们的东西呢？翻译家或者是其他的读者有没有做出一定的介绍？
他们认为从这个家族里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比较好的评价说是中国的飘，那我这个是读者的评价。总体来讲，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比较客观的看到了一本，就是一个就是说从人物的角度介绍中国，不是很带偏见的，就比较真实吧。就书里头涉及的年代应该是跨度至少是有70-80年，
是真实的故事吗？
我想小说跟真实的关系，我以前有个比喻叫米和酒的关系，它是米做的酿造的，那我们作家就是一个酿造的过程。
其实就是写这种中国几十年的变迁这种书呢，一直都会有哈，因为原来我们也读过的，比方说是余华的那本《活着》，虽然不是他们家自己的故事，但是呢，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述了中国从土地改革呀，一直到后来文革的这段历史。其实大家对这段历史呢也比较的熟悉，可以说是哈，中国人对中国以前那段历史是不是有一种必须要写出来的这种欲望？对你自己来说？
其实这本书，那个我有一个瑞典的朋友，他的角度，他认为他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实际上是通过那个小说的那个叙述者，一个年轻的就是孙女儿的眼睛，实际上他比较重视的是写了这个文革，他认为就是有像一些欧洲的电影通过一个小孩子的眼睛看这个，比如说集中营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个孩子很客观，他不是很理解这个事情，但是他只是客观记录了这个事情，中国的历史的这一段的，他比较重视的是这一段这个历史。我自己认为我有一种叙述，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信仰的角度叙述一个家庭的几代人的这种信仰的变迁，最初的初衷是这样的。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这个信仰的变迁是怎么回事呢？
小说里头的主人公外公外婆，他们是因为偶然的原因，由于接触到传教士，那么他们就一生很信这个基督教。那么他们的子女第二代，就是因为是在他们读书的时候经历了这个中国的那个内战时期，就是抗战结束以后，内战打起来，那么那时候的生活可能是很艰苦的，都知道，比如说今年可以买一块黄金，可能隔一两年就那个钱只能买肥皂，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些人就会追求社会的进步，第二代人就会向往共产主义，希望有这个新中国，大家有饭吃，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是他们的信仰。因为这个 有饭吃，人人平等，他们而就追随了共产党。那么到了孙柳这一代，经历了文革，基本上现在的社会的现实是没有信仰，大概就是这三代这种脉络。
就是从有信仰到现在没有信仰。那我还想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外婆的古城》。那现在这个外婆离开了人世，现在这个古城呢也是面目全非。就是现在可能中国有一代人，包括60年代或者70年代甚至之前的有一代人，他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自己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无法发泄出来，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可以怀旧的
对
象。
对对对
对，这个是现在好多中国人可能在思想上或者是灵魂上很非常纠结难以修补的一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情绪？
有啊，其实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最初的动力。比如说我是在福州长大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小时候那种小街小巷，很多的路面都是那个小石头板的，那小石头的现在就跟香港什么都高楼林立就没什么两样了，是蛮惆怅的，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原动力。
现在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城市也在不断的扩大，农村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这个发展剥夺了大家拥有的这种故乡的这权利，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以后对中国社会还是会造成不少的影响。
对，我是觉得现在中国人几乎没有故乡，因为全部就是我想这20-30年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永远都在拆，永远都在建，这也是我比较惆怅。
那就是说没有故乡的一个民族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呢？作为作家您怎么理解这种
没有故乡？我觉得是人类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一块的这个精神支柱。那没有故乡还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有人的那种视线越来越短，越来越现实，看到的越来越是眼前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几代人之间的那种传承，包括过去的一些的那个文化的精髓，都显得比较断代吧。那中国现在就是一个物质上拼命发展的一个地方，就精神上越来越忽视了。我想作为作家对这个事情会比较感觉到这个比较忧心。但是也没办法，这因为中国很穷啊，有100多年的，至少人们记忆中是每个家族都会记得以前多穷多穷，这个好像是一种无奈吧。
但是这种无奈呢，说你现在你还可以写出来这种外婆的古城这样的可以经历几代人的这种传承的家族的故事，那以后你的孙女啊或者是比他更小的那种人，他就肯定不能再写出外婆的古城。
对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外婆的古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绝唱，是一种最后的一种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回忆的感觉。
我想大概是因为越来大家现在越来越短，看到的都是这种眼前的事情，90后，特别是90后，跟我们就好像不是一种族类，就很不一样。就但是这个社会发展可能就是这样。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他把自己的这个感受表达了。一般写作就是说你有话要对这个社会说，那我觉得我是说了，那也可能就是有很多人产生了共鸣。真正讲改变社会现状来说，我觉得很难。
您出版了一不少小说，包括《情感逃亡》《女儿的抽屉》还有《晚安北京》《不相信爱情》等等，这个《外婆的古城》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本吗？
目前已经出版的是最后一本。
那有没有新的作品正在酝酿或者正在写呢？
我现在在写一个，就是说可以称为是《外婆古城》的姐妹篇或者是什么，就是会把这个时间段更往后移一点。
能具体透露一下吗？
就是从这个现在有一个心理学就认为这个人的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非常大，那我想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原生家庭可能都会残留着很多社会问题，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关注现在人的这种生活状态是吗？
对对对对，还是去找原来的根。就比如说现在的社会问题，它还是跟这个上一代人，包括上一代人的经历有很多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继续讲家庭故事。
那我们期待你的新作问世。
谈的谈，说的说，笑着 是真不错。
感谢林哲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爱米采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继续请听由爱米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介绍肖维岩洞壁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每周三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2014年6月份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肖维岩洞。洞壁上绘有的上千幅栩栩如生的壁画，在1994年发现以后，就立刻引起了极大震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形象画面，也是已知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及审美价值都非常的高。肖维岩洞面积为8000平方米，洞长约500米，在洞穴的岩壁上有超过450幅动物物的壁画，表现了14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壁画是用红赭石和木炭等黑色的颜料画成或者是雕刻，主题呢则包括马、犀牛、狮子、水马等野生动物，也包括冰河时代罕见的物种，甚至是从未发现的一些物种。另外也有人类的打猎和打猎归来的场景，是极其难得的史前人类生活和历史的见证。其中还有53幅所谓的动态画面，呈现出动物在慢跑、快跑、摇头晃脑或者是用头碰尾巴等不同的动作。在灯光晃动的时候，动画的图像犹如在岩壁上不停地移动。凡是见过肖维岩洞中史前绘画的人，都为其细微的明暗变化、运用自如的透视法和优雅流畅的线条所折服。如果没有这些壁画的见证，后人又如何能想象出在3万多年前住在岩洞里的史前人类要面对犀牛和狮子这些猛兽呢？他们为何要将动物画出来？是图腾形象，还是打猎的记录，或者是有别的目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要试图揭开的秘密。更难得的是，壁画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依然能给后人带来极大的视觉上的震撼。来看看壁画被发现的过程。在1994年的12月18号，三名洞穴探险家在岩洞狭窄的隧道里匍匐前进了7米之后，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岩洞。当其中一个人抬起头，借助灯光看到了洞穴顶部的绘画以后，才意识到这次探险活动或将被载入史册。而洞穴的名字就来自这三个探险家之一，让·玛丽·肖维。再来看看对壁画年代的推测工作。在2001年，英国一些研究人员就曾对岩洞里的木炭和动物骨骸进行过碳14测试。他们当时断定洞中的壁画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但是结论却立刻引起了另外一些考古学家的质疑。这些考古学家认为，生活在3万年前的原始人根本不可能拥有肖维岩洞壁画中呈现出来的对绘画和线条的掌握能力，所以不可能画出如此逼真传神的图像来。他们推测肖维岩洞和法国另一个发现的更早、当时名气更大的拉斯科岩洞一样，是由生活在距今12000到17000年前的旧时代时期人类留下来的。但是法国的一名研究员本杰明·萨蒂耶领导的研究小组推翻了以往的考古方式，从地理和环境因素上进行研究。他们关注的起点是，为什么在长达几万年的岁月里，肖维岩洞的壁画能保存得如此完好。他们根据山体的形状以及被堵在洞口的岩石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23500到23100年前，当地曾经有过2次山体塌方，从这个时候开始，山洞就完全被堵住了，洞内的壁画也就根本不可能是后来画上去的。这个研究结果和之前的考古结论十分吻合，因为在岩洞里也没有找到这个时期以后的木炭和动物的残骸。 因此肖威岩洞的年代被定为在36000年前。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这个人类共同的史前文化遗产，法国政府为肖威岩洞申请入遗，2014年成功被列入了适宜的名单。肖威岩洞在入遗之后得到了更高的知名度，为了避免壁画受到破坏，法国政府决定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同时，为了向公众展示史前人类留下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在距离肖威岩洞不到1公里的地方，由科学家、艺术家和考古学家们共同携手工作。经过2年多的努力，2015年4月份已经对公众开放的山寨版肖威岩洞逼真地呈现出了岩洞壁画的面貌，让人大饱眼福，体会到30000年前人类祖先的生活环境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同时，观众甚至能感受到原版的岩洞内的温度和湿度，而现代化的灯光和其他的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自然也完美地呈现出了画面的动感。感兴趣的听众不妨前去亲自体会。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将介绍的是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的采矿区，欢迎您届时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再次重播新闻提要。俄国、叙利亚联合在叙利亚发起大规模攻势。乌克兰总统称乌东停火事实，但战争没有结束。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家乡山口县。福建省长苏树林涉嫌违纪落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希拉里·克林顿公开与奥巴马作对，反对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巴以情势紧张，再发生持刀捅人事件。欧盟展开海上搜捕人蛇行动。默克尔难民政策在党内受到指责越来越多。巴西竞选法院可能完全取消洛塞夫总统职权。各位听众，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时间。这首歌曲是由 Holman 玉茂演唱的，歌曲的名字是《Mille Soleils》。